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展刚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有着全新的未来等着他去创造，而小展也刚利用努力赚了半年的薪水买了一台60万的新车。下班以后，刚好任职的正义公司办尾牙聚餐，小展很开心的开着新车，载着公司的同事小静和小汉一起去餐厅。过了两个小时，酒足饭饱以后，他们带着微醺的醉意，讨论着该怎么回家。
你们要怎么回家？
可能搭计程车吧。
我也是哎，那你呢？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喝酒，早知道要喝酒，我就搭计程车过来就好了。现在我开车过来，如果没有开车回去，车放在路边怕会被偷，车刚买，贷款还没缴清，被偷的话我就咕咕了。
我是没有喝酒啦，不然我帮你把车开回去啊。
这怎么好意思呢？还是我载你们回去好了，我意识还清醒，应该不会被临检吧？哪有运气这么不好的？如果被临检，小静，你再帮我挡一下，好不好？
这样好吗？
他们三人讨论了10分钟，为了省钱，还是由小展开着他的新车，载着另外两位同事从餐厅往回家的方向前进。开着开着，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也没有发生什么状况。就这样过了30分钟以后，说时迟那时快，小展突然急踩刹车，轰的一声，车子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小展赶快下车查看，心里一惊，他的车竟然把一位过马路的老人家给撞晕了。此时受到惊吓的小展赶紧回到车子里面。
惨了啦，我有喝酒，现在又撞到了人，该怎么办？
小静和小汉这个时候也被吓呆了，不发一语。小展看了一下四周，没有车辆经过，就大胆的提议，
趁四下无人，我们赶紧离开吧。
小展一行人就这样离开了。一路上他们不断的讨论着怎么处理才好。
哎，我们要不回去看一下，不然都被撞到老人家，如果失温死掉怎么办？
可是我们都已经离开了，而且我酒驾肇事会被吊扣驾照的，我好不容易才买了新车，不能开多让人沮丧。
我没有喝酒，那不然就说是我开的怎么样？
可是
好了好了，走啦，万一闹出人命，我们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好吧。
等到小展他们回到肇事现场，那位被撞倒的老人已经被救护人员送到医院。他们下车的时候听到警察提到伤者送医前还有呼吸，他们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小展还是没有勇气承认是他开车把人撞伤的。在确认没有撞死人以后，小展一行人就又开车离开了。原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想到小展回家不久就有警察找上门，说他在晚间11点左右在肇事现场。小展这个时候突然脑筋一片空白，心里想着怎么会一下子就被发现呢？后来警察请小展回警察局协助调查，在小展的同意之下接受吐气测试，这个时候酒测值高达 0.26。 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准时呢，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哦，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了哈。那我们在前面的法律剧场当中呢，同样的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呢来探讨有关呢这个吸毒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哦。好，那上次呢，我们林静然检察官呢跟听众朋友们哈，针对在这个剧中的人物，包括小展啊、小汉啊，还有这个小王，他们个别呢犯了什么样子的一些刑责哈。那有跟听众朋友们也分析了，就是说呢，现在毒品的种类，不同的这个毒品的种类呢，它其实吸食或者是贩卖或者是转让呢，其实它的刑责是不一样的哦。总共呢，毒品有分为四级哈，一级跟二级，在吸食的时候是都有有刑责。好，那如果说是三级、四级呢，在试用的时候是没有刑责。可是问题是呢，就是如果说呢，你持有一定的这个克数的话呢，就会有刑责的问题。好，那我们也了解了说呢，就是这个贩卖跟转让的这个部分哦。好，那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想请林检察官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的哦，是有关哦上次我们有讲到说就是要负担的这个刑责嘛，那我们也特别有提到说，如果说是第一次犯的话呢，他又是未成年的话哈，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处理的方式。
好，
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有这个所谓在法律这边呢，有时候会给这个犯罪人一个这个自新的机会嘛，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减刑的规定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小展或者是说小汉啊，像他们这种未成年的，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减刑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呢？
在我们这个毒品坏防治条例第17条它第一个除了鼓励你在这个侦查跟审判中自白，还有这个希望你供出这个毒品来源。那像如果你在这个侦查或审判中自白的话，这是可以减轻一次啦。
是是是。
如果你供出你的来源，那因而查获这个其他的共犯或正犯的话，那可以再减第二次。
对，
所以像本件中的
小展，
小展假设他是成年人的话，
对，
他犯这个吸食毒品，
对，
那他也不是一犯啊，可能是二犯，那二犯他就会有刑责。
对，
就侦审自白哈，他可以减轻刑，不过这个是局限在第4条跟第8条啦。这个适用是在第10条。他侦审自白还不至于可以减轻刑，不然这样大家适用都只要承认都减轻，这样也不合理。
对对对，
主要是如果你供出上游，你适用你供出上游。你供出谁给你毒品的？
那像供出上流，
上游。那像这种情况虽然说你只是试用，我们还是会觉得要给你一些优惠，就是给你
一些机会。
这是减轻提醒的部分
哦，就是等于说是你有试用，如果说你是试用的是一级、二级嘛，
对，
好，然后是成年人嘛，就是会有这个刑责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呢，你自白，然后还有再加上说呢，你把你那个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人讲
出来，毒窟啊，等于那个毒窟的首脑把他供出来哈，然后可以协助破案哈。对不对？
找到他的上游
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变成说可以减轻其刑。好，那既然有减轻，那我们相对的是不是有加重呢？比如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犯刑？那是真的特别我们要加重来处分的。
对，我们国家对这个未成年人的都有设一些保护的措施。
对对。
所以在我们这个毒品坏防治条例里面它也有提到说，如果你是成年人你成年人你就是转让或贩卖毒品给这个未成年人，
是
我们就会有加重的规定，你这个成年人的刑责就要加重，
就要加重。那所以说，在这个剧里头的这个小王
如果他是个，
他就要加重喽。
如果他是个成年人，他就要加重。
对，因为那个小展是未成年嘛，那他竟然呢要这个未成年的小展去帮他送毒，去贩卖或者是做转让，对不对？
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他是讲说，可能直接成年人他就是卖给这个未成年人，或是 转让给未成年人。
是。
那本件案例哦，它是透过这个未成年人去帮他送货。
对。
这一样，也就是你成年，你跟未成年一起犯罪，或是对未成年犯罪，
是
好像这种情况也是有加重，但是它加重的规定可能就是少年权益及保障法，
嗯，
所以我们国家就是觉得你成年了，你不要对未成年犯罪，或是跟他一起犯罪，
啊，懂懂懂，
相关的加重规定，
是是是，好，所以总归一句啦，哈，就是说呢，你本身呢，你贩毒转让就已经有刑责了，
对，
可是呢，你又偏偏哦，你这个贩毒转让的这个对象，
对，
或甚至于就是说呢，共同犯罪的这个对象呢，又是未成年人哦，所以就是把你加重
哦。
好，那加重的话，像说这个小王这样子的话了哈，如果假设要小展去好贩卖的是那个一级、二级的毒品，
对，
那他真的是加重会加重多少？
哇，这个就要看法，
又看他法院那边的一个裁定了。
啊、
OK， 就是不同的一个状况，对不 对？
可
是就是知道说，小王呢是铁定会有这个加重其刑的这样子的一
状况
状况哈。好，在今天一开始呢，就先跟大家呢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们上次是跟大家聊到说呢，在这个剧中的这个小展啊、小汉啊，还有这个小王啊，他们都是要负担什么样子的一些刑责哈，然后又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处分处置的方式。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哈，说也有一些减刑的规定，还有一些加重其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则。好，接着我们就想请林检察官哈来跟听众朋友们哈做一个算是强调跟呼吁啊哈。那我们都知道说毒品真的是对我们的身心哦的一个健康呢有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危害哦。你看我们这个剧中的这个小展啊，他在服完刑期之后出来，其实他的年轻岁月等于几乎都在狱中度过了。
对啊。
然后出来了之后呢，他在身体上面呢，你看也没有办法工作，也没有办法健康这个正常的生活，然后甚至于就是说他还要担心别人对他异样的眼光哦，真的是呢痛不欲生啊。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是不是就请林检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以这个小展他所吸食的 K 他命跟安非他命来讲哦，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危害？
好，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加重的规定是加重到什么程度？
嘿嘿嘿，
那我刚刚就查了一下这个规定了哈。
是，
所以依照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它里面是讲说，成年人对未成年哈犯这种贩卖、转让这个罪，它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啦。
哦，加重其刑的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它的法定刑的话，会先加
二分之一，
然后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做判断。
了解，
对，然后这个第九条里面还有讲说哈，除了贩卖或转让给未成年人，如果你卖给这个怀胎的妇女的话，
哦，
也有加重规定，
也有加重哦，除了未成年哦，还有
怀胎的
妇女，
哎呀，转让给这些人就是
对
危害又更大，
对
呀，造成的影响会更深
远。你看哦，不只是这个孕妇本身哦，你还直接呢就让这个她腹中的婴儿，也吸毒嘞、
欸，是啊，
对不对？
是啊，
你知道一害是害两个人哦、
啊，
所以当然要加重其刑哦、
啊。
好，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呢，你是贩卖、转让哦，这个毒品呢给未成年人，或者是跟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是呢贩卖、转让毒品给这个孕妇。齁，这些呢都构成了加重其
刑
的一个要件
哈、
哦、OK， 好，
接下来就是主持人也会说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对什么样子的危害，
那其实每一种毒品对身体造成的危害齁其实状况不一啦、
是是是，
因为我们说有些是兴奋剂啊，有些又是抑制
剂，
有时候是让你兴奋的，有时候是让你觉得很
舒服 relax
有幻觉的，这个毒品本来其实它可能都是作为这个医学研究或是药物使用的，
有些是做来作为麻醉的，
对
啊，对不对？
所以它本来就是在逼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才会用，
可能要减轻身体的疼痛，比如说吗啡，
吗啡，对对对对。
那你一般的情况，你去使用它，它的确就会对你身体器官造成刺激啦。好、所以像安非他命跟海洛因，其实有本来你一般的精神状况就这样，你吸毒了，那吸毒让自己很兴奋，有些人到最后可能就会 就是并发精神分裂症，
嗯哼，
就会变成那精神状况不太正常，这也是常见。
是，
然后再来有一些就网络上稍微去搜寻一下，就有些可能变成身体就烂掉
啊，
哎，就变成烂掉。
是是是，
对啊。那像本件提到这个 ketamine 哈，因为它是当作麻醉药品使用，
嗯嗯，
它算是这个解离型的这个麻醉止痛剂，
嗯嗯嗯，
对。新闻上也都有提到说，像这种它就会不断的刺激你的这个膀胱啊，
嗯嗯，
泌尿系统啊，
嗯，
所以到最后造成你这个膀胱可能变得很小这样子，
嗯，
啊，
频尿，
频尿，
嗯，
哎，频，
嗯，
尿，然后可能到最后就会包尿布之类，
是，是，
哎呀，所以像很多可能网络上看到的新闻，看到很多酒店小姐，
嗯，嗯，
她可能。如果有吸食这种 K 他们习惯的话，那，
嗯嗯，
可能就要包尿布这样
啊，哦，真的，
哎，
嗯，
对，按这个东西可逆的啦，你今天不是说身体这个器官不是说齁你今天齁，
嗯，
你就不吸了它就会慢慢变好，嗯，有时候你膀胱变小了你要再变大就没
办
法，对
啊，因为你已经破坏它了呀，
它
嘿，它已经受伤了，
对，已经受伤，
对，那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可能经过药物，然后可能经过呢一段时间你要让它修复啊，
对啊，
齁，所以说你看真的不要贪图那个
一时的快感啊，好奇快感，然后常常很多吸毒人都是人生不如意啦，
是是是
啊，所以我们也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看说自己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支撑点在哪里，
是，
哦，然后除了戒除这个生理上的成瘾性之外，还有你心理上的成瘾性，
嗯，
就是在你觉得很落寞的时候，
嗯嗯，
你不要想要再回去走这一条路，
嗯，
那另外可能还要再提到的就是说，嗯，像安非他命可能很多都用玻璃球烧烤的方式啊，其实有些毒品它是用注射的方式，那注射的方式
的，嗯，
对，注射的方式如果你是用新的针头就也还好，嗯，可是有时候可能是跟人家一起共用针头，
啊，对，搞不好感染其他的，
对，就感染其他的
疾病，
这疾病，嗯，那
或者是一些传染病，
对，一些传染病，哦，啊，所以就变成说这个真的是就会把你的生活搞得很糟糕高啦，而且是不可逆的，
是是是，哎，
所以就是要多加注意。
OK， 好，那真的，反正毒啊就是不能碰啦，齁，千万千万，喔，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跟想要去尝鲜，想要去享受那样子的快感，甚至于就是逃避人生当中的一些挑战跟困难，齁，那我们真的真的千万不要让自己呢走上这一招，齁，我们在今天呢，喔，这个单元的最后呢，我们还要再请，齁，我们的这个林进展检察官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喔，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刚刚呢已经分析给你们听了，真的吸毒的这条路绝对不能走了，不管是在你人生有没有遭遇到任何的困难挫折的这个当口，真的千万不要用吸毒来作为你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最后我们是想请林检察官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呼吁，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啊这些贩毒者真的是很厉害，他们现在呢已经把毒品做包装改装，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些年轻人啊，他们不是真的是要去吸毒，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贩毒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像这个部分呢也慢慢呢就是变成让我们这个毒品呢也侵入到校园里面去了，然后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在这错误接触的一个情况之下误吸了这样子的一个毒品，像说比如说他们现在变成是像糖果一样，
对，
饼干，或甚至有溶在这个饮料里面的，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就请林检察官来跟大家做一些呼吁我们这个以家庭或者是学校或者是说青少年他们本身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戒除这样子的一个毒品的入侵，跟这个毒品 say no， 是是是，
我们的行政院现在都在宣导这个新世代的反毒新思维，
嗯嗯嗯，
以前我们很多着重在这个查这个量，
嗯嗯嗯，
查这个量我们破获多少公斤，
嗯嗯嗯，
那现在我们就是透过更全面性的因为看新闻媒体也知道说有些国家甚至说台湾现在是诈骗跟毒品王国，
毒品的王国，对
啊，我们不能
形象很坏，
不能让人家有这种形象
是
很多毒品可能都是从外国来的，
嗯嗯嗯，
那其实这毒品不是不用钱的，这毒品都要钱的啦，
对，而且很贵，
对 啊所以这个你说会误食齁，这误食其实很多都是要让人家上瘾，
嗯，
还是会接受到好处之后齁，那接下来就会跟他们买这样子，
嗯嗯嗯，
啊，所以我们就 制定了几个策略啦、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高检署很作为一个区域联防、
嗯嗯嗯、
我们不再是从个别去突破，我们是要用一个区一个区，像我们这边这个花莲跟台东就用花东区、
嗯、
然后就是会拟定一套完整的策略、
嗯、
然后再下去执行、
嗯、
然后再第二个我们除了查获你的量之外、嗯、我们积极的要往上查
上游，
对，往上查、哦、那当然我们就透过你的电话的联系，
嗯，
那像现在有很多可能有新兴的通讯的软体，比如说 LINE 微信，
嗯
那这里要呼吁就是说不要觉得这个 LINE 跟微信就是暂时还查不到，其实很多时候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啊，
没错，
查扣手机我们也可以送去还原嘛，里面的对话记录就是清清楚楚的嘛、
嗯嗯、
是不是、
嗯嗯、
所以就是我们会努力的追查上游，然后网上一直查一直查，然后直到把这个大毒枭消灭为止，
是是是、
哦、就不会让这些大毒枭一直存在、嗯、然后只抓下面的这些可能是用啊、
嗯、
还是贩毒的，
对对 对, 對，
因为要往上去溯源啊，
根把它拔掉，
把根拔掉，
拔掉清肃清，才有办法说真的把这个毒呢真正的赶离我们的这个社会跟校园、
啊、社会，然后再来我们会针对这个社区的贩毒、嗯、可能针对这栋大楼，
嗯 嗯，
然后一次就把里面的毒贩就是把它抓起来，
嗯 嗯，
这样子让他们知道说这个贩毒还是吸毒、嗯、就是对我们社会还是这个社区的危害都很大。
嗯，
那当然就是就少年的部分我们除了在军中，我们校园里面也会积极的去反毒去扫毒、
嗯、
那也鼓励各位年轻朋友如果你的周边有人试用毒品，那其实一开始试用可能基于好奇啊等等种种原因，
嗯，
既还来得及回头，
嗯嗯嗯，
如果不回头的话，第一个猪肉对你身体造成危害，
对，
你在该学习的时间你也没有好好去学习，
对对对，
到最后后来出来没有一个正当的工作，
嗯，
接下来可能就从贩卖啊转让、
嗯，
然后一直流连忘返在这个监狱之间，
对对，
然后在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那我想这样的人生就变成是黑白的，也不是各位听众所想要的，所以这个毒品真的不可不慎。
是，那未来啊，我是突发奇想又想到说啊，因为你看像我们现在这个每次啊抓这个贿选有没有
对，
都会有这个高额的奖金我们到时候我们像这种反毒这种有没有办法来把它有一个奖金制，比如说如果检举啊、嗯、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帮助有破获这个大毒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奖励呢、
其实有啦但是民众的部分我是还没有看到过有申请的，但是像警察跟检察官我们这部分
是
如果是警察他这个报纸回他查获的量比较大的话确实是有检举奖金
的有检举奖金，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采的方法啦，
是
鼓励民众出来检举，
对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是说别人家的事，
对，
因为你要想说今天我如果说我保护到了一个虽然不是我的小孩的就等于说未成年人那其实你看你帮我们的国家帮我们的社会真的做了一件大功德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的希望那你今天呢如果说能够这样子帮助我们的检警单位能够破获甚至于就是说呢把这些毒枭揪出来真的实在是大功一件，就算没有实质的奖励，其实你真的是以后呢一定会有好报的。
是的，当然
是是是是是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呢进行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那谢谢呢林映然检察官一连有四集来跟听众朋友们呢聊到了一个是公共危险罪，好，另外呢就是校园里头的这种有未成年的这个吸毒，透过呢实际的一个案例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跟说明。好，那希望大家呢真的一个不要酒驾，第二不要吸 毒，而且我们一定呢要把呢这些这个贩毒或者是说呢这个十恶不赦的这些毒枭给揪出来大家一起呢来反毒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社会甚至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真正的可以远离毒品OK 好，那我们谢谢林检察官跟大家呢一起针对法律的问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谢谢林检，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拜拜。